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列王纪下》第五章。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掠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
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进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拉，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巴尔发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2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
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谢。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
说都平安， 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银子两套衣服。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德，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德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服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岗，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
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为何是乃曼？请宋牧师。
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每个主日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刚才弟兄姐妹读了这个整个的列王记下第五章的这个经文啊，当然我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的题目是为什么是为何是乃曼啊？这个题目我们先来想说乃曼是谁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们都很熟悉旧约的经文，也熟悉旧约的历史啊。当然这段经文本身是告诉我们乃曼的身份啊。乃曼是当时亚兰国的一个将军啊，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勇武的将军，因为刚才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啊，这里有讲到乃曼是一个为尊为大，而且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背景啊，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当时以色列南北国的时代。以色列南北国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分裂了啊，已经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代王国已经分裂。那分裂之后呢，大概又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北国啊，他的国王叫约兰啊，是亚哈王的儿子。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北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一个外部危机，也就是他在他北边有个国家叫亚兰啊。亚兰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亚兰这个名字很生疏啊，但是其实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就是叙利亚的这带地方，因为他提到了大马士革啊，大马士革跟今天的大马士革应该是就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当时的亚兰国的国都就在大马士革。那所以呢，这个乃曼呢，他是亚兰国的一个将军啊，而且他圣经说他是为尊为大，也就是他在这个国家里面非常的有势力啊，非常的被人尊崇。为什么呢？啊，圣经这里面其实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他得胜，也就是说他带着亚兰的军队四处去出征啊，很有可能也包括以色列北国，他可能也攻打过以色列北国。那在诸多的战役之中呢，他都取得了胜利啊。那所以他乃曼在亚兰这个国家，他的里面的这个地位是非常尊崇的。他本身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他非常的有这方面的就是军事方面的才能，或者在众人面前就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我们用今天现代人的话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士。 我们后面也可以看到，其实亚兰的国王也是很推崇他啊，非常的尊敬他。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身上长了大麻风。我们今天可能看到大麻风这个字，我们会有些联想，因为我们会联想到现代的麻风病。但是其实旧约圣经在用到大麻风，尤其在新约耶稣那个时代讲到医治大麻风的时候，新旧约在讲到大麻风，它其实是指到一些皮肤病啊，不见得就是特指我们今天所讲的麻风病。那这样一个病有个什么麻烦之处呢？我们知道在古代的这个就是无论是以色列人也好，我们看旧约的圣经的律法书啊，告诉我们说，如果人长了大麻风，那在上帝面前就是不洁净的，他就不可以到这个上帝的会幕或者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啊。那你就是和周围的这个信仰的群体就隔绝了。那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是在不仅仅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在外邦的其他的一些拜偶像的民族里面，他们也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当你长了大麻风的时候，就身上长了这种皮肤病啊。后面我们讲到第27节，刚才讲到基哈西也得了这样的病，那个病会让皮肤像血一样白啊，可能手上可能脸上都能看得到。那这样的一种情形会让人觉得说你是个不洁净的人，所以即使是在拜偶像的民族，他们也认为他是不洁净的，他们不可以去亲近他们的偶像，不可以进入他们的庙里面去参与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所以对于这样乃曼这样一个如此成就的一个带给国家如此大的一个成就，这样大的一个荣誉的一个将军啊，他南征北战然后获得这么高的荣誉，可是他却在国家里面在众人百姓和那个王面前，他却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他不能和周围的人一起进行很多的他们当时的宗教活动，甚至在平时的生活里面他也会受限制，因为别人看到他啊，这个是个不洁净的人哦，原来他是将军，那将军怎么会不洁净呢？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疑虑，这样的事情会给他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种，他会觉得说好像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必须要去面对。那所以当乃曼听到他的妻子的一个仆人，而这个仆人呢又是从以色列国掳来的一个小女子啊，这个小女子说了一句话，她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先知啊，他必能医好他的大麻风。哇，他听了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如获至宝，你看到他整个的过程是他想都没想马上就找到亚兰王说，哎，我要去找这个撒玛利亚的先知，我要去得医治。我们看见他里面的那种迫切。然后我刚刚也讲过，这个亚兰王也是很看重乃曼。亚兰王说好啊，你去啊，我帮你写一封信。好，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然后不仅仅写了这封信呢，乃曼就带了一些很贵重的礼物啊。这个圣经说他带了十他连德的银子，还有6000舍客勒的金子啊。可能我们不熟悉这些古代的单位的时候并不了解这是有多么贵重啊。十他连德的银子它相当于750磅啊，我们今天讲说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说相当于大约大概600-700斤的银子。然后带了多少金子呢？金子是150磅的金子，也就是100多磅的金子。你想想看，乃曼带了这样可以说是带了一笔巨款，按照今天的说法可能带了是几百上千万的这样的美金啊！我说我就为了这一件事情，为了这一个医治，所以你可以看见乃曼他非常非常看重这件事情，我付上任何的高的代价我都要得医治。我们要去想他心里面的这种迫切。所以当他拿着信带着贵重的礼物来到了以色列国，把信给了以色列王，我们看见以色列王的这个反应是很有意思的，他马上撕裂了衣服说，我岂是神，我怎么能够医治你呢？因为在信里面亚兰王可能完全搞不清楚，他以为说啊，这个好像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我们得了病了，我们在哪里找到偏方了啊？他以为说这个偏方就在以色列国，那以色列王你就赶紧要医好我这个将军啊。亚兰王估计也搞不清楚到底这个医治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在讲说他完可能完全不知道说这是 所谓的讲到撒玛利亚的先知的医治是怎么回事。可能他认为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像一个我们今天所讲的某种神棍也好，巫师也好啊，去了然后做某种法术，然后做法，然后你就驱邪了，然后病就走了。所以亚兰王他并不知道，他以为说啊，就反正这个药方是在以色列国的啊，以色列王你一定要医好他的病。所以以色列王拿到信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痛苦啊。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可以想想他为什么这么痛苦。他说我岂是神，我怎么能够医治他的病呢？这个话对不对呢？这个话对的。他不是神，他也不是先知，他不能医好这个病。可是我们从这个话里面，我们能有没有看到一点点以色列王他心里面的一种心态呢？他没有这个能力医治，的确是如此。可是难道在以色列国中间就没有神的仆人吗？这个弟兄姐妹要好好想一想，以色列王如此大的一个反应，其实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想法，他并不认为以色列国有任何的上帝的仆人可以实行这个医治。大家可能觉得说，哎，这个会不会是你的猜想？如果弟兄姐妹回到列王记上第一章，你就会看到其实这个亚兰，这个以色列王，他的名字叫约兰。以色列王的哥哥他叫亚哈谢。当亚哈谢他生病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找先知以利沙，他去找什么？他是找一个别的国家的一个偶像，他就求问那个偶像说：“我的病能不能好？”所以我们看见，在当时的以色列王，他虽然是我们说整个以色列国，他们还是名义上还是在敬拜上帝的，可是当他们心里面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生命中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首先求助的不是耶和华神，他们求助的是外邦的偶像。我想可能弟兄姐妹可能不太明白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实就是，或许以色列王认为说，耶和华神能帮助我什么？你看见我的国家今天遭受那么多的攻击啊，而且亚兰国的军力比我们都更强大。弟兄姐妹可以知道说，当以色列北国发展到后面的时候，北边已经不是亚兰国了，又兴起了一个新的亚述国。所以当无论是亚兰国还是亚述国在那里的时候，以色列王就会觉得说，你看他们的国家都比我们强盛，那难道他们的神超过我们的神吗？所以他心里面第一个想法是说，我要求助我也不会求助耶和华神，我要求助我去求助那个更有能力更强大的神。但是当以利沙先知以利沙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派人去找这个以色列王说，你完全错了，你叫这个人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他知道以色列中间有先知，以色列中间有神的仆人，而且这位神的仆人他是敬拜耶和华神的，而且要借着神的仆人的服事，要看见耶和华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这个时候乃曼就去了啊。当然乃曼他知道，因为他听到这个小女子，这个被掳来的以色列的国的小女子说的，他这个是在你们国家有一个先知可以医治我，所以他就跟着，就因为以利沙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给了以色列王，所以他就去了。那当乃曼来到以利沙的门前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是这样描述的，他站在门前，可是呢以利沙并没有出来迎接他。以利沙没有因为说你是乃曼，你是亚兰国的这样一个尊贵的一个将军，我要出来迎接你，也没有因为说他带了这么多贵重的礼物来看你，我如此隆重我来迎接你。以利沙说，你只要去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七次就可以得洁净。好，当乃曼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圣经这样的记载，乃曼非常的生气。为什么生气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得洁净，我难道不是在我们叙利亚，在我们亚兰的国就可以得洁净吗？约旦河的水怎么能够比我们国家的水更圣洁呢？我们大家要知道，在过去古代的这个传统里面，风俗里面，或者宗教的这种信仰里面，他们也认为水有某种洁净的功能。 那尤其是他讲到的这个亚巴拿和法尔法这两条河呢，是当时叙利亚或者说这个亚兰国他们认为是一个能够带给他们洁净的水。所以甚至我们都已经可以猜测到，或许乃曼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仪式，是不是他的国家曾经有人说啊，你去洁净一下，到河里面洗一下，因为这是圣水啊，这是我们偶像特别祝福的水，你只要去洗洗就能干净。结果他也曾经试过，可能完全没有效果。但是他到今天到约旦河这里说，这个水比我们的水还要差，他怎么能够洁净我呢？那他期待的是什么？他期待的说，你应该出来，你既然说你是那个上帝的先知，你应该到我面前来，在我的患处上面摇手，然后奉你的神的名呼召你神灵的这个能力来医治我。我们看见没有，乃曼他有一个期待，他对自己的被医治有一个期待，他认为说只有像这样做，你在我的患处上摇手，然后奉你的名神的名为我呼求，然后我就被医治了。可是以利沙却说，不是的，你现在就下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几次。所以乃曼非常的生气，我们大家可以想想他为什么这样的生气，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是这个时候呢，却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又有一个仆人，我们知道刚才故事里面有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是以色列国被掳过去的，是做使女的，也就是做奴隶的啊，某种意义上是在战争中间的战俘啊，然后变成了奴隶，在家里面去伺候她啊。这个小女子的一句话说，撒玛利亚中间有先知，然后乃曼过来。那现在又出现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是乃曼的仆人。这个仆人对乃曼说一句话，他说：“如果先知让你做一件大事，你要不要做呢？你肯定要做嘛。”你想想看，你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千辛万苦，又带了这么多的礼物，然后跑到这里来求医治，那是不是说先知让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愿意去做呢？你当然愿意去做啊，那何况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就是下到河里面去沐浴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而我们看见乃曼他这句话听进去了，然后他真的就下到河里面去沐浴了七次，然后当他从河里面上来的时候，他的皮肤就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就像婴孩那样的复原了。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整个的故事之后，我们需要去有一些思考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乃曼啊不一样的一个信心啊的一个表现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乃曼他是一个从信心里面，他在单纯的信心里面，他毅然决然地采取了行动。我们很多时候在信心里面，我们说我们信靠神，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像采取毅然决然的行动。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会讲到那个耶稣医治的血漏的妇人啊，我说那个血漏的妇人实在是很了不起啊，为什么呢？他12年的血漏，然后他不断的去到处求医，他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他的血漏症没有医好。当他最后他听说耶稣要从那个附近走过去的时候，他挤在人群里面，然后最后不顾一切的抓住耶稣的衣裳，然后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大家可以想想那个情景，我们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血漏的人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中间认为也是不洁净的，一个不洁净的人你是不可以混在人群里面，因为你混在人群里面，你碰到谁谁就不洁净。这样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排斥的，是被别人嫌弃的，是需要和别人保持距离的。你可以想想，只有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会奋力的这样去做出这样一个举动，说我不顾一切，我什么都不顾了，不管怎么人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怎么别人看我怎么想我，我就是要伸出手去抓住耶稣的衣服，我就是要得医治。我们今天在乃曼的身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信心呢？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但是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毅然决然的一个精神，说我今天就是要得医治，我今天付上一切的代价，我就要做这事情。 我前一段时间 跟一个弟兄 也在分享，他是北京，在北京啊，他是做生意的啊。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在聊了一些信仰的问题，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这个我也是都知道啊，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做生意的时候不可以去贿赂也不可以去撒谎。那可是呢，我到了时候呢，我到了这个处境里面呢，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很软弱，我真的很软弱啊，我就不为了得到这个生意，我不得不去贿赂那些官员，我不得不好像妥协，我在一些事情上我要说谎，说一些违心的谎话。那我说弟兄，我非常体恤你的心情，我也知道你心里面有这样的软弱，但是当你愿意信靠神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一个决心说，我今天就来试一下，我今天就豁出去了，我这一笔生意我就是不去贿赂，我就是不做假文件，我就是不撒谎，我看看上帝怎么样在我生命之间做事。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都在这个两方面摇摆，我们一方面说我们信靠神，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办法这么毅然决然地放下一些东西。当我们能够毅然决然地不顾一切地抓住神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可以从乃曼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果决。乃曼他可能在那种情形之下他已经受够了，他说你看我这样威风的将军，我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的将军，可是我却一直苦于这样一个疾病。他可能求了各种各样的偶像，他可能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他说我今天够了。当我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在撒玛利亚有先知，在以色列人中间有先知，我不管他是谁我都要去，而且我带着极重的礼物。当然他对上帝的认识是我们知道是并不是很完全，他对上帝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浅，我们可以说非常的浅，他对真理的知识的积累也是非常的浅，但是他里面却有一个毅然决然不顾一切抓住神的勇的一个信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反倒在这方面很有意思，我们基督徒可以积累很多的关乎上帝的知识，我们甚至可以懂很多的神学，很多的信条，很多的教义，我们都滚瓜烂熟。可是当这个信心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发动的时候，我们却缺乏这样的一种全然的信靠。我不顾一切，我今天这件事上我就是要试，我就是要看见上帝的作为，我就是要借着祷告，我要仰望神，直到上帝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我们在乃曼的这样的事情上，或许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而乃曼的这样的事情可以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思考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说我们信靠的时候，我们这个靠字里面有一个顺服，我们愿意学习谦卑顺服。我刚刚提到说乃曼是这样一个人呢，你看他是一个非常尊大的一个人，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好像很有勇力，可是他心里面却有一部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一个小女子跟他说了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听进去了。当他的仆人劝他说你应该听先知的话，你应该下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的时候，他愿意降卑自己。所以当我们信心发动的时候，里面是有一份谦卑的，里面愿意顺服，愿意服下来，愿意降下来说，不管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成就，不管我自己好像在这个别人面前，在这个世界面前是怎么样的人认为我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成功的人士，有怎么样的丰功伟业，但是在这一点上，在顺服神的事上，我愿意把自己降卑下来。你当你愿意降卑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作为。人在什么事情上不愿意降卑呢？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方法。乃曼他有自己的方法，他可能在偶像崇拜或者在他自己的文化背景里面，他说哦，这个医治嘛就一定是这样嘛，那一定是你这个神人也好，或者是某个巫师也好，或者祭司也好，你肯定是来到我面前，在我这上面摇摇手，然后啊，奉你的神明为我呼求，然后我的医治就达到了。可是神的仆人告诉他说，今天上帝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医治，你愿不愿意顺服？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 各个小组大家都在讨论关于这个基督徒和健康的话题，我们也谈到这个医治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专注于说啊，上帝你就要用这种方式成就，上帝你就要这样做，你才是显出了你的作为，你只有这么做，你才是好像让我看见是上帝的荣耀。可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恰恰是要我们要降卑我们自己，我们要放下我们所有对上帝的预设，我只有靠着祷告才能经历到上帝的医治吗？或者我只有参加某一个活动我才可以得到上帝的医治吗？或者我做某一件特定的事情你就能显出你的作为吗？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却放不下我们里面很多我们对信仰的一些前设，很多我们对上帝的一种前设，我们认为神你就应该做这个事情。我们为到我们的婚姻祷告的时候说，上帝你就应该改变我的先生，你看他这个生活状态，他这么的远离神，你就应该去改变他。或者我们为到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你看我们的孩子多悖逆，上帝啊，你就应该改变我们的孩子，让他学习顺服。我们有很多的前设，我们把上帝的作为限制在一个我们能够接受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范围。可是当我们真的愿意在上帝面前祷告，为每一件事情祷告，我们愿意放下我们里面的前设，放下我们的成见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虽然看见的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孩子的背逆，我们看见是我们的先生的不信，我们或者配偶的不信，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样子，但是主，我们愿意把这个事情交在你手中，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因着信靠你，我们要信靠你亲自在我们中间用你的方式做成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说啊，那个我又不知道上帝要怎么做。那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不愿意在神面前去等候神。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唱的说，我终日等候你，这个等候绝对不是说我坐在那里什么不动啊，或者说我哪一天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一句话不说，我在那里等候神，这是完全是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些经文。等候的意思是说，我借着不断的和上帝之间的祷告呼求，跟上帝之间的一种交流，我一直仰望神，我要看见上帝的作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在等候，你在仰望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上帝会借着圣灵对你说话，对你的心说话，也或者借着周围的人对你说话，或者借着周围的环境对你说话，他会告诉你，他会引导你在这样的事上他要怎么做。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在一直在为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的使命祷告。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去明白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能够在祷告中间，我们放下我们自以为的那些方式。我们觉得教会应该兴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广传福音，我们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这么做教会就会兴旺，我们应该这么做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接受福音。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在真实的信靠里面，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放下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已经预设好的一些做法一些想法，我们单单的在神面前寻求。那我们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四节。那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完了整章的列王记，我们有没有发现当列王记下第五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刚刚最后一节吗？最后一节是说，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从他面前退出去，然后他身上就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 大家觉得这个场景是不是有一点点讽刺？一个外邦的对上帝的认识是那么有限的，一个外邦的将军乃曼，他的大麻风得了医治。可是一个跟随上帝的仆人，也可以说他一直知道看见上帝很多的作为的人，基哈西，他竟然得了大麻风。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以从经文里面得到很多的结论，说啊，当然那个基哈西是说谎，基哈西贪财啊，基哈西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到结论。但是其实我们从最根本上我们来看，基哈西所代表的就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就是不幸，上至以色列王，下至一般的百姓，包括这个和上帝的仆人那么贴近的，他看了那么多上帝的作为，可是他最终还是不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也是上帝的子民啊，我们 UCBC 我们也是神从这个世界中间呼召出来的一群属神的百姓，求主光照我们，鉴察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只有一大堆的知识堆砌在那里？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发动的时候，是不是有那样的一种毅然决然的单单的只要来抓住神，来经历神？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在一些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其实我们乃是要谦卑来到神面前，我们才可以真正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作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更新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主，你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也特别讲到了乃曼，你说当时的以色列中间有很多的大麻风，但是唯有叙利亚国的乃曼得了医治。主，你是在提醒你的百姓，我们在这个看似是对神的认识极其的肤浅，极其的有限的一个外邦人身上，我们却看见了神所要的那个单纯的，那个向着你的愿意顺服的信心。可是你的百姓却恰恰活在一种其实是不信的光景里面，他们虽然有着自己的宗教生活，虽然也有知道一大堆的信仰的知识和所谓的神学或者教义，其实他们的生活是活在不信的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鉴察我们，在今天就在我们 UCBC 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心里面，你再次来开启我们，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各自生命中，也在我们 UCBC 这样一个信仰群体之中，你的计划和旨意。祝你帮助我们能够全然的来信靠你，全然的来顺服你。祝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